为了留住吕中立， SPG 承诺给他分房子加工资，但吕中立给出的理由是 TCL 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企业，他们更需要我。当时 TCL 电子集团的大部分公司都是亏损的，账上仅有一点有限的资金，吕中立大刀阔斧地将十多家公司的账户全部收上来，统一调度资金。十口缸只有九个盖子，只能让有限的盖子发挥最大效用，不停调拨，确保每口需要盖子的缸都始终能盖上。经过努力， TCL 的财务管理系统变得井井有条，成为公司的重要竞争力。像吕中立这样被李东生的远见和诚恳打动，加入 TCL 大家庭的人才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比皆是。比如后来担任过 TCL 集团副董事长的袁信成，1982年，他就是湖南省邵阳市无线电二厂厂长，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1991年到惠州加入通力电子任总经理，1996年任 TCL 电气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为 TCL 营销网络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这些孔雀东南飞的新移民优化了一个地方企业的人才结构，也助推了 TCL 以人为本，不论背景不讲关系，论功行赏的人力资源管理文化的水到渠成。在管理上台阶的同时，李东生花了更多精力寻找产品突破口，他选择了彩电。1982年大学毕业时，李东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买一台彩电，当时随便一台电视机都要两三千元，而他的工资只有100多元，这还是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合资企业。他父亲当时是一名科长，每月工资72元。到1991年前后，全国已引进了100多条彩电生产线，北京、熊猫、金星、牡丹、飞跃、凯歌、长虹等品牌蔚为大观。中国电视机行业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。1958年，天津无线电子厂将几台从苏联带回的电视先拆再造，造出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取名北京台。20多年后，1979年，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本日立公司引进了彩色电视机生产线，中国彩电业大幕开启。 TCL 选择进入彩电业时，国内市场如春秋时代，品牌众多，但从彩电普及率来看依然很低，且大都是21英寸以下的产品。李东生觉得大屏幕彩电有巨大增长空间，决定从这个市场切入。国家当时已经不再审批新的彩电项目，但李东生觉得机不可失，于是再次选择对外合作，和当初创立 TCL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时的合作伙伴香港长城电子公司的蒋志基联手。长城电子生产的彩电成本低，性能好， TCL 能解决显像管和电子零件进口等问题，双方成立了合资的 TCL 电气销售有限公司，负责市场销售。一开始 TCL 先以 ODM 方式为牡丹、熊猫和北京贴牌生产彩电，业务成熟后，李东生进一步和这些厂商商议，有偿租用他们的生产许可证，自己生产并在国内销售 TCL 品牌彩电。于广辉1993年硕士毕业，跟同学陈武一起到惠州找工作，他们跑到在当地大名鼎鼎的 TCL 大厦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往最里面奔，见到总经理办公室出来了一个人，就上前接洽，被带到企划部交流，直到被录用，于广辉才知道接待他们的正是李东生本人。 TCL 跟香港长城合作后，在李东生安排下，于广辉和陈武 成为合作工厂里最早的四名内地员工中的两个。于广辉很快表现出管理才能，李东升就把彩电总装这块交给他管理。整个工厂差不多1000人，700多人由他管理。1993年，第一台 TCL 28英寸大屏幕彩电下线，这个寄托了 TCL 团队希望的新产品，首批10000台很快被抢购一空，准确切入蓝海市场，销售网络遍布全国，局部创新产品技术是 TCL 彩电项目成功的主要原因。TCL 的销售没有走大代理商的路子，而是紧贴终端，深度分销。大代理商为了争取厂家的返点，进货量大，但离终端远，很多产品都积存在渠道里。而 TCL 紧贴终端，加强服务，资金周转快，一年基本上能赚6次，所以很多经销商都愿意跟着干。说到局部创新产品技术，还有一段小故事。当时国内市场的大屏幕彩电市场主要被日本松下的画王、东芝的火箭炮、索尼的低音炮等控制。 TCL 对几个日本品牌拆解分析后，决定基于长城电子外销机型的单芯片方案开发国内市场的产品。这一方案线路结构简单，可靠性强，性能指标能达到客户要求，成本也有竞争力。沿着这一方向， TCL 以用户实际感知为标杆，简化了某些功能，加强了某些功能。日本的产品设计要3个芯片，大都使用色彩补偿电路，但该指标只能在特殊测试信号图像上才会看到差异，用户实际观看电视时没有什么差别。当时国内电视机厂商基本都购买日本的设计方案，成本较高。 TCL 的单芯片方案不仅大幅降低了成本，而且在设计中额外增加了宽电压设计，并提高接收灵敏度，以解决国内大部分地区电压不稳、广播电视接收信号不好等问题。但用单芯片做大屏幕彩电遭到了一些媒体的质疑。李东升一边请权威技术监督机构对 TCL 产品做性能指标测试，证明指标没有问题，一边和媒体沟通，小马能够拉大车，因为它是一匹宝马。 TCL 指出，这种单芯片简化方案已在美国大量使用，是一种趋势，国外彩电企业也在向性价比更优异的单芯片方案转移。